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着立位记最后一堂的课程，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卷书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它不是只是历史上或是旧约里的一卷书而已，到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仍然在祝福我们，在提醒我们，在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生活。继续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讲到立位记的第四大段，我们第一个大段讲到献祭的条例，第二个大段讲到侍奉的条例，第三个大段讲到生活的条例，现在呢就把所有的放到其他的条例，上次于师母跟一些同工还在笑，所有不知道怎么办的都叫其他，所以电脑里面我有一个 miscellaneous folder， 那种 file 不知道怎么归档的，我就放到 miscellaneous 去。这个现在发现在这个其他类的里面的 file 越来越多了。这个并不是立位记的意思哈，我这里讲的其他的条例是因为这边的四个条例都各有各的重点在，所以很难把它归成一类，所以叫做其他。那么它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列出来一些神特别在乎的，你想想看，神其实有这么多话可以对我们讲，我们也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地方需要他来教导，那么他为什么提这些点？所以圣经留下来的都有它的意义，所以罗马书十五章特别说到，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点是白列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二十四章讲到跟敬拜有关的，二十五章讲到跟应许之地所得到的产业有关的，二十六章讲到跟律法诫命有关的，或是跟我们顺不顺服的态度有关的，那么二十七章讲到跟我们个人奉献或是许愿有关的，所以就是最后的四章，我们很快的来把它看一下。第一个讲到跟敬拜有关的，在二十四章他这里提到了三件跟敬拜有关的，一个是燔灯之例，金灯台，第二个陈设饼之例，讲到陈设饼。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了，那圣所里面明明有三样东西，第三个是什么？香坛，金香坛，对不对？所以圣所里面三样东西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三样东西不仅仅在旧约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摆在三角形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它每一个都讲到跟神之间敬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意义存在。那同样的呢，我们讲到会幕，它不仅讲到基督，也讲到教会。所以一方面金香坛说到是祷告，启示录说到众圣徒的祷告就是金香坛，是讲到祷告是敬拜的。那么基督升上高天，成为尊荣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基督有一个很重要的 ministry，就是他敬拜神，他为着我们祷告。那么金灯台说到基督是生命之光，他把光带到了黑暗的时代，当我们 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是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同样的呢，右边的陈设饼桌子讲到基督是生命之粮，他满足我们，他喂养我们，他供给我们生命，供给我们力量，供给我们生命的享受，所以讲到基督的三个职分，同样的也讲到教会今天在地上的三个职分，今天早上我们正好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教会祷告的责任，对不对，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所以教会在地上负责为神执掌权柄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怎么样子来 exercise，怎么样子来运行，就借着祷告，所以罗马书十八章说到二十节说到，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不是十九节，你们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啊，然后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所以教会祷告很重要。一个教会复不复兴，就看祷告。啊，Austin Sparks 弟兄，斯派克弟兄，1956年还57年在香港特会，啊，我读他那时候的信息，他说从一个人的祷告就看出他属灵的责任感。一个真正有属灵责任感的，他一定借着祷告来表达的。因为我能够做的事情远比不上我祷告所能够做成的，对不对？祷告所能做成的事是人的手做不来的，因为我们祷告是让神来做事情，所以教会祷告的执事，同样的教会在地上要兴起发光。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正好是我们早上读的，我真的觉得是不是奇妙的巧合，是神特别的安排，对不对？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到，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这是什么世代呢？前面的一节就说在这弯曲并没有的世代，我们都在弯曲，对不对？所以在弯曲这个并没有的世代里面要兴起发光，要为主发光做见证，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讲到陈设饼，那教会也是在这里负责供应生命之粮，所以伯利恒，我们为什么叫伯利恒？伯利恒就是粮食之家，这个是 house of bread， 那教会应该就是就是充满了粮食，让所有有饥饿的人可以在这里吃饱得饱，神儿女们来到神家可以得到属灵的供应，这是这三个。所以在这里呢，讲到了点灯，讲到了陈设饼，但是却没有讲金香坛。一方面是是利未记第十章，正好拿达亚比户献燔火，讲到香坛上上火的时候，点火的时候，他已经犯错了，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清楚，那边已经提到了。那另外的呢，一个可能的解释呢，是在出埃及记第30章第7节到第8节，他特别讲到这个陈设饼跟金灯台，对不起，金香坛跟金灯台是同一个例子，都是亚伦的责任，都是从晚上到早晨要经营的，这些要求是同理，是同一个例子，所以在这里就没有重复，谢谢，他刚刚帮我们打出来，你从30章第7节再回去一下，对，亚伦在坛上要烧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然后下面黄昏点灯的时候也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等下说到他们这两个是同例的。好，那我们就简单解释一下。那燃灯之例呢，在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着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那我没有时间去讲细节，那其实这是一整堂的信息，不止一整堂的信息，讲到教会在地上为主发光做见证，它是有一定的要求。在这里不仅仅讲到神家要有光，而且要有灯台的见证。如果神家纯粹只要有光的话，那有蜡烛就够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有金灯台？金灯台本身就是一个教会的见证。所以在教会很多的表号里面，妻子，羔羊的心腹，是在爱的角度来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妻子或是新娘，讲到跟基督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元首头和身体，讲到生命里面的关系。那第三个，讲到圣殿或是圣城，讲到见证的关系，那么金灯台也是，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在七个教会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的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金灯台它本身是一他连得的金子，大概有 有人讲六十多，有人讲八十哈，六十多到八十磅的纯金打出来的啊，一块完整的啊，所以要有七盏灯，而且在这里发光，为主做见证。那金灯台，我现在没有空去讲，它是一个杏树的形状啊，它有杏枝、有杏苞、有杏花啊，然后到最后开花。那么你要知道，圣经用杏树开花，表明死而复活的见证啊，因为当时十二个族长不服亚伦家。啊，为什么他们独独有权柄？所以保罗那时候摩西叫他们十二个族长都把自己的那个枯干的杖已经是死掉的，是枯干的，拿来放在耶和华的面前。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独独亚伦的这根杖啊，不仅仅开花，而且结出杏果来。啊，说到这是一个死而复活，所以真正的权柄来自于死而复活的生命，啊，真正来自于神啊，不是人去争的，人去抢的。啊，人去要来的啊，所以我在美国一个地方听到他们每隔两三年选执事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去拉票哈，啊，有点像政治选举一样啊。那些老人中心平常不太有人去的，碰到选举的时候就开车就带他们来，请他们吃饭，送他们东西啊，投我一票，我是第几号？哎，我听了都很难过，我说怎么世界都进到神家来，对不对？Leadership 本来就是用生命、用榜样。你自己去 earn 来的，而且是圣灵立你们为群羊的监督啊，或者圣灵 appoint 我们啊，所以这个所以我现在要我岔开话题了啊，就是教会不仅要发光，要有灯台的见证啊，那这是第一件事情。而第二件事情，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它需要有油，而且是被捣成的新橄榄油，这都是十架跟圣灵的工作。捣成压碎 crash 啊，讲到十架的经历压它，然后油说到圣灵，这都是经过十架工作所产生出来的。那这些都是教会能够发光的根据哈啊，没有十架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不是真的在发光啊。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需要有属灵的人来经营这灯啊，所以教会的见证一定需要有领袖来看管的。不然的教会就跟社团是一样，大家啊，这个聚在一起，大家乐哈，同乐会一样，聚在一起吃吃饭啦，彼此关心啦，彼此安慰啦，彼此一些祷告。但是教会需要有人要来看教会，到底今天教会在神面前有没有在发光，教会有没有在活出教会该有的见证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一个教会纯粹只是一个聚会的话，虽然它有它可贵的地方啊，神儿女们相爱啊，彼此有点勉励啦、关怀啦、讲讲主的话呀，都是很可贵的。但是，只是聚个会跟要做教会的见证，这是天壤之别。你真要做教会的见证的时候，就必须很严格的对付自己。啊，没有自己的意识，要对付自己的肉体，要对付自己的骄傲，要对付自己里面跟别人的 compete， 跟别人的争竞，啊，或者对带领的不服，所有的天然本性都在这里要被对付，然后一起在这里高举基督，啊，让神的旨意，让神的荣耀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啊，所以需要发光，而且要有灯台的见证。第二个需要有油。是被捣成的情感燃油。第三个说到需要 有 leader 们在这里有属灵的眼光，有属灵的 discernment 跟 judgment， 知道神家到底现在属灵的情形度量如何，这是我们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我都已经老了，一代一代的我们就过去了，我每次看到年长的过去我都很难过，然后很多属灵认识的前辈，熟的也好，不熟的也好，见过面的，没见过面的，每一次有爱主的过去，我都会很舍不得，都过去了。但是棒子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是逃不了的责任。我也知道不久我们这一代就过去了，棒子就继续传下去。真的希望神家有人能够看见神要的是什么，能够在神面前勇敢的站住。橙色饼也是这样，那个一些照片的图，每次做十二个饼，那每一个饼是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二，这个是大概将近 四公升左右的面做一个饼，所以蛮大的饼哈，啊，这不叫芝麻薄饼了，这叫大饼啊，12个饼。那么这是每个安息日的时候摆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这个饼是给亚伦和他子孙吃的，这是献给耶和华火祭中至圣的啊，应该是献给神，然后神把他的食物给那些侍奉他的人吃。所以侍奉主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福分，就是吃主的食物，享受神所吃的。所以这个饼是给神的，但是呢，神却留给了祭司，作为祭司们的赏赐。所以侍奉神的人，我常常讲，劳累的农夫理当先得粮。在神家里面服侍忙碌，其实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先得粮。这礼拜要带茶巾，辛不辛苦啊？辛苦啊，哈，忙成这个样子，回家还要预备啊。可是当你自己跪在主面前，让主借的圣经先对你说话，你自己饱足了，啊，自己享受了，你再来带，别人给你卡油啊，别人就从你身上得福。如果你只是翻翻资料、抄找找一些答案就来带茶巾，那是干粮啊，不见得干粮，干粮还能吃呢啊。我们山东人的杠子头就是又干又硬的，可是很好吃哈啊。那个不过是 menu 上的图，食谱上的图而已。我那个侄儿小的时候才1岁多，我们带他出去吃饭啊，那个快餐店来的 menu 上都有彩色图画，就看他那个小家伙也拿了一本的翻啊，然后直到那个 hamburger 就这样放嘴巴这样吃哈，他以为那个就可以吃，太漂亮了，吸引他。那个吃 menu， 所以带茶巾千万不要让弟兄姊妹吃 menu 上的 pictures。那你要怎么样给真粮？你自己必须要有粮。一个母亲怎么样喂她的孩子，她自己必须先要吃，她才能够乳养她的孩子，对不对？把我们自己所得到的能够分给别人。第三个，亵渎圣名，要处理他。虽然看起来真的是很残忍，我们会同情犯罪人的一些的结局，但是因为这是跟神的圣洁、跟神的尊荣发生关系，他居然亵渎圣名。所以需要处理。但是请大家注意，我没有时间读了哈。那个他这里特别插入17节到21节里面的这些的记载，说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人如果使别人怎么样，别人也要照样向他行。那其实是要提醒你，不要随随便便就拿石头砸人。你不要随随便便就说我是利未人，拔刀啊杀我的弟兄。你没有那个对神的敬畏跟没有真正爱弟兄的心，不要随便拔刀，不要随便拿石头砸人。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人在这里攻击别人都说我是利未人拔刀，那个真的是没见光。你真正在主的面前利未人拔刀的时候，其实利未人的心里面是很痛苦的，他需要杀弟兄为了神的荣耀，里面是真正是为了神敬畏神，他拔刀。但是该拔刀的时候要拔刀，很多人在神家里面不敢拔刀，所以这里面是两面是要平衡的。所以我说神家里面那么多好好先生，神所要得到的不是好人，神要得到的是他的仆人，是能够降服他和他心意的人。好，第二个25章啊。25章是跟应许之地的产业有关的，在这里讲到安息年，每6年之后第7年是安息年。那么安息年的时候说不可以耕种，田地什么都不要修葡萄园，所有掉下来的什么东西都要让别人，让这些仆人、婢女、雇工还有寄居的外人吃，让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这是安息年。那我们正好最近讲安息日、守主日，所以你要知道安息日、安息年跟息年到底是什么意思。安息日是 每一个礼拜都有，至少有一天，然后碰到特别的节日，逾越节啊，这种赎罪日啦，或是像祝棚节，都还有特别的安息日啊。那么安息年 就是每六年以后就有第七年。那么西年呢，是七个安息年之后的下一年，就是第五十年啊，叫做安息年 （Jubilee） 啊啊，那是一个安息年，所以报告神悦纳人的西年。所以在这边讲到的这几个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都讲到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啊。所以很多人圣经上特别是在旧约，他因为穷困了啊，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只好把自己卖为奴啊，或是把他的产业地就给卖了。那么到了神所定的西年的时候，他就需要从买主的手中归还给卖主，就是产业重新回到他的手上。然后呢，他如果是为奴仆，那么也就在西年的时候，他就被释放，他就可以脱离奴仆的身份，他能够回去，能够成为他原来的自我。所以西年都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那个真实的释放和自由。让我们为奴的情形，让我们被掳的情形都得到释放，不再被掳，成为自由，不再为奴，能够恢复儿子，原来我该有的身份和地位，这都是讲到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早上我正好引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第一次请来讲道，进了会堂，拿起经卷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并且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就是你所有为奴的现在都得到自由。所以新年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说，第一个最大的新年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刚才路加福音讲了，要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主耶稣讲完了以后就把这个经卷合起来，他说这经上的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身上，就是新年来了，基督来了，把新年带来。那另外一次最大的新年呢？我想，你们就应该知道是什么时候，基督第二次再来嘛，哈，那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了，哈，我们脱离了所有旧造的限制，我们被带到新天新地，哈，带到千年国度，带到新天新地，所有的债都免了。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这种安息日、安息年、息年的经历，也是一样可以经历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经历属灵的复兴，经历自由，经历释放，经历圣灵的充满，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宝贵的安息的经验，让我们不再为奴，让我们不再欠债，让我们不再是贫穷，让我们能够回到富足，回到自由。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基督释放了你们，叫你们得以自由，从此就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这都是讲到基督里面把我们释放了，不再是奴仆，不再是穷困，不再是欠债的。好，那这是讲到安息年、息年。那么，赎回的这种条例里面，大家如果仔细去注意的话，我怎么样子能够赎回我所失去的，不管是产业，不管是我的身份，怎么样子可以赎回？大家有没有阅读？三件事啊，只有三个方法可以赎回。第一个，如果自己的能力够了，把它赎回。第二个，如果自己一直没有能力去赎回，你的至近的亲属、兄弟等等亲人可以帮你付赎价，把你给赎回。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自己无力赎回，也没人管你，那就等到新年得到释放。三个赎回的方法。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一样，像我们自己软弱，现在各样的试探，捆绑压力，很多的烦恼里面，弟兄姊妹，我自己里面生命力量长大的时候，就让我超越了，在基督里我就胜过了。那第二个呢，是借着别人的帮忙，别人扶持我，像我长了瘸腿，我没有办法到耶稣面前，我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结果四个人把我扛到耶稣面前， 掀开屋顶把我追到耶稣面前、啊、让我得到释放、啊、这是我的至亲亲属借着弟兄姊妹的扶持，借着小组，借着教会的同工、啊、给我们的帮忙，让我们得到自由，不然我们一直活在那个匣子底下。听说有一个、太太天天很紧张哈，就是紧张，夜里面睡觉的时候会有小偷来、啊、所以他们每天晚上睡觉就很紧张。他先生跟他说，你紧张什么嘛，那个不要怕。他就一直紧张一直紧张，他就是怕半夜来风吹草动就醒过来。结果有一天楼下真的有声音，哇，他说你赶快下去看看啊。那个先生就下去看看了，就果然是小偷来、啊、那个小偷一看见这个主人来转身就要跑啊、这个主人就跟他说、哎、你不要跑你不要跑，你先等一下、啊啊、他说你愿不愿意见见我太太。那个小偷说干嘛，他说他等你等了快十五年了，你终于来了我让他看你一眼，天天紧张天天紧张天天紧张，睡不着觉十五年、啊、活在压制的底下，对不对、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一些不必要的思虑烦恼天天愁眉不展啊。人家做过统计、啊、我以前讲到也讲过，超过90%-92%以上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第一个，它从来不会发生，白忧虑的；第二个，它已经不能改变，你忧虑也没有用，它是完全不可能改变的环境、啊、你忧虑为什么太阳不从西边出，因为我家的菜都在这边、啊、你忧虑它不会发生的、啊、那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可以解决的，根本不需要忧虑。所以真正需要去靠着主的恩典来真正来面对的不到 10%， 但是很多人就活在忧虑烦恼害怕不安焦躁的里面。所以得释放，自己长大成熟，借着聚会，借着弟兄姊妹，借着别人给我们的指点和帮助，我们出来了。那么第三个就是 等候禧年，就是等着你去见主了你就自由了哈，或者主耶稣来了就自由了。那当然我们希望那个禧年不是只有主耶稣的 first coming 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那么大的禧年，有的时候教会复兴的时候、这个神儿女复兴，或是你参加一个很好的聚会的时候，就真的好像在 Jubilee 一样、你一下子富足了，一下子自由了，一下子释放了、一下子超脱了，那样子的经历真好真好。所以我们 都羡慕、能够有这样子。所以你旁边如果有弟兄姊妹、或是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在穷困在被卖为奴、这个软弱的里面，其实我们至亲亲属弟兄、家人也应该去帮他、让他不要在里面苦难中一直在那里等候、那这是几个赎回的条例。所以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大家看就好了哈，像23节，属地之地啊，地不可以永卖，因为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纳买主，自己便归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够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的回自己的地业。所以这是讲到地业，后面是讲到自己为奴，也是一样，也是这三个原则、自己的亲属或是自己，或是等待禧年。那么、禧年是在第50年，所以第49年的时候，在赎罪日7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宣告，就开始大家欢乐，开始来迎接禧年。所以真正禧年的意思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基督里，那么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那主耶稣也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们得享安息。这些都是讲到安息日安息年禧年属灵的意义。好，那么赎回的条例里面要分的几个，一个是赎地，这个地是特别神根据研究根据主权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了一块地业， 这是我们属灵的产业。所以请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网络上听到信息的也都要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了又量，量了一块地赐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业上，这是神命定要给我们的祝福和产业。所以我们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己失去了跟神之间该有的情形，而让我们变得贫穷，我们失去了该有的享受，该有的祝福，甚至该有的地位，原来明明是儿子，基督教我们自由就真自由了，可是我们却仍然活在奴仆的辖制底下，那这都是我们自己失去他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回来，所以有属地之力，这是讲到基督里的产业，属宅之力，这个宅跟场 跟地没有关系的哈，那地是神赐的，不能永卖，但是你在这个地在城里面所盖的房子，房屋本身是可以卖的，但是你在一年内一定要赎，你一年内没有赎回的话，这个房子就归给买主了。所以房子是指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享受，不光是神给我的这一份的产业，而是我在这个产业上我自己的享受，因为我盖起房子来我能够住在其中我能够享受他的温暖，享受他的保护，而到最后你连这个都失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年的时间一定要赶快赎回。所以不要容自己软弱，不要让自己软弱太长久，不要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这都会让我们失去了在基督里该有的享受。那么第三个讲到弟兄的帮补，刚才讲过了，我们可以去帮助。那第四个是熟人之力，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该有的地位，该有的身份，该有的生命的情形，到底是为奴呢还是儿子，到底是被奴呢还是自由，到底是贫穷呢还是富足，那这都是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去面对的。所以利托森弟兄曾经说，神儿女们神家都不应该贫穷，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穷，都是说到我们出问题，不应该穷，教会不应该穷，这都是指属灵上的哈。当然你要 讲外面也一样，教会如果每一个人 都是住在天花板的房屋，舒服得很，神家荒凉，这个教会里面乱七八糟，这也不对。但是这里讲的富足，都是讲到生命里圣灵里的富足，个人不应该穷，教会不应该穷，因为基督是丰富的，他在基督里，父神曾经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对不对？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讲到，神本性一切都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神生命的丰富跟天上属灵的祝福都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所以神儿女们不应该穷。好，第三个，第二十六章关于律法诫命的。对不起，这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在那边打出来的讲义，可是我后来又把它稍微分段了，分段比较容易明白所以你们虽然讲义上我是一大段哈，一个是顺服得到的祝福，一个是不顺服的人将受到的灾难，但是我现在把它分了，每一个都分五个点哈，这样你们容易记一点，好不好？那第一个点，当我们在这里请大家先注意到这个第三节跟十四节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字你们猜是什么？若，阿们啊！若，你们若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十四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循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所以你要知道，这一个底下所讲的两大段的结局摆在我们眼前。那个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若他？你是遵从呢？是违背呢，那带来的结局截然不同。所以摩西作歌到最后说，我呼天呛地的在这边向你们呼吁叫神的百姓要遵守神的道所以在这里提到了五个祝福。第一个祝福主恩满意 这个讲到丰收的应许，他说：“我要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而且要吃得饱足啊，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然后，对，好，这是第一个点哈。那么第一个点，你可以跳到第十节。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就是讲到丰收。你根本就是这个才种完就要开始再种了啊！这边种完又开始种啊，那个而且根本来不及吃啊，吃陈粮啊，又因为新粮，又就把陈粮都拿掉了，不用了，因为太丰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到平安掌权啊，他说在你们这个。第五节的后半，他说：“你们在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第三个讲到得胜有余啊，是得胜的应许。第七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个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我今天早上正好也引用了，讲到得胜的应许。那么第四个，讲到一生蒙爱，就是生养众多的应许。这个是在第九节，我要眷顾你们，叫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那神的约都是永约的啊，所以一生蒙爱的应许。第五个以马内利啊，神同在，不光同在，甚至同住的应许。十一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必不厌恶你们，我要和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神不光同在，神跟我们同住。可以知道这个不一样吗？你们现在跟我是什么？同在。如果我跟你同住，你就头痛了，对不对？因为我这个人给你压力。那神跟我们同住的话，那不一样了。以马内利多享受啊！他用爱眷顾我们啊，他四面环绕我们，他帮助我们，他保护我们。哎呀，神同在。好的无比，我们希望神的同在是永远的，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同在是永远的，所以他就决定住在我们中间啊，拣选我们的心做他的居所啊，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林前六章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啊，叫我们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五个应许啊，有丰收的应许，平安的应许，得胜的应许，生养众多的应许，还有神同在的应许。所以我用了五句话啊：主恩满意，平安掌权，得胜有余，一生蒙爱，以马内利，好不好？所以你们回答自己就分段了哈，自己旁边加一加二加三，把它给写下去。这个叫做五福临门，临门啊，太多祝福了。讲不完的。同样的，立命者将受之灾啊！我们在这里也是提五个。第一个，失去安息。你看十四节啊，十六节，他说：“我要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然后我们跳到第三十六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响的声音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无人追赶，却要跌倒，就是完全没有安息，连叶子都追赶他们。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太太怕了15年，对不对？那你会说那小偷还是来了，那个只是一个故事哈。我们不需要活在这么多啊自我的辖制，世界给我们的威胁和压害底下。在基督里面，主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基督是我们最深的满足和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因为不信就倒闭旷野 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第二个，天地不再效力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说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你不要讲天地，讲万事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用天地呢？因为在这里，十六节的后半，他说你们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然后你们如果再跳到第十九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同，你们要白白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讲到天如铁，地如铜，你白种的。所以在哈该书的时候，神借着哈该责备百姓，天就不为着你们的缘故，天不再降甘露，地不再出土产。所以你要知道，我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影响力，我说基督徒的影响力太大了。第一个，我们会影响神，你们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们。这个西番雅书说，我因着你同在，神的心就欢喜，因着我们喜乐，他就欢呼。谁会这样 care 你？你欢呼，人家觉得你神经病，这有什么好笑的？对不对？别人不太 care 你的起伏，但是神这么 care 我们， care 我们同在，他因着我们同在而喜乐，他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啊！我们会影响神，神爱我们啊！我们的祷告啊，能够让神做事情啊，所以我们有影响力。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更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对撒旦也有影响力啊！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对神对撒旦，然后我们对人，哥林多前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各地，显扬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等人身上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身上做活的香气叫他活。他说这事谁能够担得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对人都有影响力。今天你影响我，让我死，碰到死亡还是碰到生命，这个决定权在你，在我身上，对不对？ 你会影响我的。你去买菜，店员对你不礼貌，你会影响你的啊，很多东西都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亚伯拉罕不仅承受祝福，要成为祝福。讲到我们对人有影响，那其实现在我们读到的对天地万物都有影响，对不对？天如铁，地如铜，天不为我们降甘露，地不为我们出土产，都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我们不顺服。第三个，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啊。第十七节，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讲到我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啊，所以第三十八节也是这样，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第四个，讲到会失去神的祝福，或是说成为神刻意不祝福的人。我们读二十三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人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为你们的罪孽击打你们七次。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所以我上次讲过了哈，有神祝福，没有神祝福，跟神刻意不祝福，就分这三类的人。所以我们都要羡慕做一个被神祝福的人。没有神的祝福已经都很可惜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过你的，神不管你，神不祝福你，没有神的祝福。神刻意不祝福的，就是你收到家中神就吹去，你放在口袋里面就装在破旧的囊中，你是 种地，神就用煤风、用灾、用各样的事情来攻击，让你毫无所得。这是神刻意不祝福啊！在神刻意跟我们作对，这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那你要说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神就是因为爱，因为不这样子不会唤醒我们，因为不这个样子，我们就一辈子做世界之子啊，在世界中沉沦了。所以神有时候收回他的祝福，为的是唤醒我们。第五个是一个预言啊，讲到他们将来失败、被掳、圣所荒凉。所以你要晓得，以色列会亡国、会被掳、会被分散到列邦，最早的预言其实在这边都已经看到了，就是离现在3500年前，神就已经预言，连以色列国都还没出现呢。以色列国根本都还没有出现，只是一个民族而已，啊，那但是后来神就已经预言他们要被分散到列邦，那这是第五个，啊，所以你们看31节，我要使你们的城邑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32节，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成为荒场。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成为荒场等等啊。好，我想我们就不讲了。那么40节到46节就讲到认罪悔改者啊，在主的面前会蒙纪念啊。当我们承认罪，当我们的心谦卑的时候啊，神就纪念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神就再一次的施恩给我们。好，我们现在来到27章。哎呀，感谢主，感，终于到了最后一章了。有始有终，27章讲到许愿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利未记整个的开始，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享受神。然后27章就是利未记却结束在人怎么样子可以向神许愿，怎么样子可以在爱的里面把自己奉献给神，叫神得到满足，叫神享受。所以开头讲到神就近人。从西乃山，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到会幕中，啊，把那个亲近神的路指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享受神。但是利未记的结束，却结束在我们人怎么样子可以在爱里面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来许愿啊，可以来献祭啊。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四方面啊，人特别重在我这个人的奉献。所以你的发现，圣经里面非常注重那真实的奉献，永远从人开始。所有的奉献都必须从自己开始。所以罗马书6章讲到要把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的时候，6章13节到14节，他特别先说要把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要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跟眼睛立约，决定不再看不该看的东西。我跟嘴巴立约，我不再说得罪神伤害人的话。我跟我的手立约，我要愿意做正经 有益的事。我跟这是讲到我要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之前，先把自己献给神。同样的，哥林多后书8章45节，保罗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时候，他们格外显出乐捐的恩赐，他们是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把各样的财物，不仅仅尽了力，而且是过了力量的来献给神。所以这是讲到奉献的根基在于人。那第二个，9到13节讲到牲畜的奉献，就是牲畜对他们来说是当时他们的财富，他们所拥有的，因为他们是畜牧农作的这个民族。那以色列人是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才变成生意人，现在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以前是犹太人，现在是温州人。是咱们中国人好了，我不是开玩笑，我不是乱讲的哈，我们到巴黎去，原来很多做生意的，因为温州一来，很多人做不下生意，因为温州人太会做生意，意大利也是，法国也是，西班牙也是，只要中国人到，那犹太人就输了， 所以他们原来做那些小首饰啦、皮包啊，犹太人来了以后就一窝蜂全部抢去了，他们就只好再去做别的。过一阵子犹太咱们中国人又去做他的生意，所以犹太人又打不过中国人，又再放弃去做房地产。做了房地产以后，以为是最大的，中国人不会来做。你现在知道，全天下最会买卖土地的就是咱们中国人啊，所以这个犹太人现在这个碰到中国人就头痛啊。对不起啊，这个讲得太激动了。我的一个叔叔，他很年轻就在台湾当的这个市银行的这个副理，他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后来他年轻的时候到美国来，他到纽约去做生意。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碰到人聪明过神的选民，啊，犹太人太聪明，哦，他心服口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财富哈，这个他们当初因为是牲畜，所以他们的财富就是牲畜。第三个房屋啊，重在家的奉献。第四个土地，他们的土地其实就是他们的 career， 他们在这里耕种，在这里牧养啊，这是他们的奉献。所以你在这里许愿啊，跟赎回的例子，这四方面其实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啊，我这个人的奉献啊，我自己财务的奉献。我自己家的奉献，我自己职业、工作、职场的奉献，啊，通通都可以许愿用来荣耀神，都可以在爱的里面奉献给神。至于我和我家，必定是奉。主啊，我把你理当得的十一啊，甚至远超过十一，我愿意奉献给你，啊，我愿意在工作上荣耀你。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奉献啊。那么在这里细节我就不讲了哈，那个图片打出来好了，这样你们回家补听课的时候，也许可以看到，对人的奉献是根据年龄啊，这个20岁到60岁的人啊，男的要奉献50舍克勒啊，为了让你们知道一个舍克勒等于多少，一个舍克勒大概是11.5公克啊。那11.5公克那是多少呢？你们有没有美国的 quarter 硬币？两个 quarter 大概就是等于一个舍克勒的重量啊，所以一个舍克勒的银子就大概就是两个 quarter 这么重的银子啊，要奉献给神。所以你如果你是20岁到60岁，在座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哈啊，那个男的要弄50舍克勒，大概就是快要。就是超过半公斤的银子啊，你在神面前许愿的时候献银子要献超过半公斤的银子。那你会问我说银价多少，我为着你们哈，觉都睡少了，昨天去 Google 啊，这个银价今天的银价多少，昨天到晚上11点钟的银价是1公斤488.37块啊。所以你这个在主面前许愿，每一个男丁啊要奉献大概将近300块美金左右啊，许个愿啊。这是讲到，那么5到20岁比较年幼的啊，1个月到5岁的他就小下去。那我现在已经到了60岁，有 discount 哈啊，因为已经在神的眼中是衰退型的啊，所以他特别讲到要用圣所的秤来衡量，说到是要照神的标准来判定我们的价值，不是根据人。所以是根据圣所的秤来定银价。那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用我们生命的度量啊，属灵的价值啊，是用生命的度量来衡量啊我们的价值。然后，所以斯百克弟兄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Measured by Christ"。啊，我这个人的价值是根据基督在我身上的度量。啊。那4世纪第8章21节也讲到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啊。所以属灵生命的度量，从婴孩啊到成长，到壮年，到我们老年啊，那都在神的面前啊，神有一定的规矩的。好，那我想时间有限了哈，那几个不能够赎回的。我在功课上出的时候只写3个哈，那我昨天晚上去改了。如果你们期末考已经考了，你回去再看一下这个题目，我把它多加了一个第4个哈，因为11里面也是不能够赎回的啊，献给的神不能够赎回的。所以这里提到的3个不能够赎回的东西，一个是投身的，一个是涌现的， 一个是当灭的，另外一个就是十一里面，如果是牲畜的话，不可以赎回；如果是地里面的出产，那么就可以赎回。好，那我想我的时间就必须停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堂课，是一方面总复习，一方面如果大家真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早写信给我，我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因为最近都讲了超过时间，没有空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有问题可以写给我。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自己我鼓励大家写见证，不是要写给我看，而是你们自己写的时候，比较可以整理一下你到底得到什么。那么不需要去谢谢我，去夸我。这个见证的重点是你自己读这个立位记，你的心得、你的收获，不管是立位记本身给你的信息提醒，或是你借着这一次听 work 大家一起读，你自己对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态度产生的一个新的、更认真的态度或是任何方面。你愿意归荣耀给神的，你都可以写。你如果来不及写，真的没有人写，我也会找大概几个人出来做简短的见证。所以下礼拜会有总结，会有见证，会有问题解答。那是下礼拜是最后一堂，好不好？好，那我们有个祷告结束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你不仅仅是说话的神，主啊，你更是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教育我们，亲自引导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不仅仅读你的话，也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们，不仅仅让我们有羡慕、有渴慕、有心愿，也让这些心愿在我们身上都成为实际，让我们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够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